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非移民签证审批时间可能延长。美国国务卿克林森表示，中国应该加大力度向平壤施压，而北京则回应说努力从未间断。一名美国人被控向中国传递绝密文件。此外，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加剧打压台湾。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布莱恩表示，美国应该要协助台湾建造潜舰，减少风险。他解释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他说他们应该得到帮助的。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够完成制造，那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太过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够得到帮助，大概会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唯一能够帮忙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星期四说，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取消了奥巴马时代对美国驻外领事馆签证的申请受理时间的有关规定，以便尽职审查，保证国家安全。目前还未清楚对于每年数以百万计申请旅游、学生和商务签证到美国的人，审批时间会增加多少。川普总统一日前签署的简短的政令，删除了2012年奥巴马命令中有关加快受理学生和游客等非移民签证申请的规定。奥巴马总统当初发布的命令要求国务院确保80%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在申请收到后3星期内被安排面谈。川普政府上台几个月以来，一直努力对某些移民政策动用行政权力，实施官员所说的极度审查。一位白宫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川普的命令取消了一项武断的要求。他说总统期待认真准确地审查签证的申请人，不能够为了遵守一个武断的截止日期而匆忙处理。川普行政当局最近扩阔了美国签证的申请流程，申请人过去5年使用的社交媒体和过去15年来的其他个人资讯亦都成为审查的物件，亦都意味着领事官员可以要求签证申请者提供面书个人资料和10多年来的旅行记录。美国在星期三的美中高层外交安全对话当中，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北韩金正恩政权。但是防务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期望值。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会谈之后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对媒体说，美国认为北韩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在压制北韩方面能够作出更多的努力。
Reiterated to China that they have a diplomatic responsibility to exert much greater economic.
特勒森说，美国向中国重申，如果中国要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他们就需要对北韩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对此，中国负有外交责任，无论是洗钱、勒索他们的侨民，定是恶意网络攻击等。北韩在从事多种的非法的生意，为他们的武器项目提供资金。美国必须加大努力压缩这些收入的来源。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在加紧努力。美国希望中国都能够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媒体说，中国一直在努力对北韩进行约束。
中方一直在为推动解决半岛核问题进行不懈努力，始终发挥着积极和建设。
耿爽说，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自始至终在这里进行不懈的努力，亦都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针对近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中方密集地做各方的工作，劝和促谈，努力将半岛核问题拉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轨道上来。中方提出了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的倡议。中国还提出了同时加大放框山力度和加大劝和促谈力度的双加强的建议。 星期三美中双边会谈的焦点还在北韩。本星期较早时候，一位曾经被北韩扣押的美国学生在回到美国之后去世。参加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美方官员泰勒森和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举行了会谈。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现年六十岁、来自维吉尼亚州利斯堡的海文·帕特里克·马洛里，当日在联邦法庭首次出庭。他被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特工传递绝密和机密的文件。根据支持刑事诉状的宣誓书，马洛里在2017年3月和4月先后前往上海，和他认为是中国情报人员的某人见面。司法部说，马洛里向联邦调查局特工交代，他和一名自称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男子接触。联邦调查局评估，至少是从2014年以来，中国情报特工一直利用和上海社科院的关系作为掩护。马洛里和这名男子和他的上司见了面，他使用一个设备向中国的特工传递了标有绝密或者机密的文件。马洛里能够讲流利的汉语，曾经在多个政府机构和国防承包商任职，经过安全审批之后，具有接触绝密信息的资格。马洛里星期四早上被捕，他被控搜集和传递国防信息，以帮助外国政府以及作出重大的虚假陈述。如果罪名成立，最高的刑期是终身监禁。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说，他并没有将他和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谈话进行录音。科米说，川普总统敦促他限制对俄罗斯干预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而川普对此是予以否认。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最近出现这么多关于电子监视、窃听、揭示和非法泄露资讯的报道，他不知道是否有他和科米谈话的录音，但是他没有制作，也都没有拥有任何这类的录音。川普的推文结束了几个月以来，坊间有关川普是否在白宫安装了录音的系统，对和科米的两次私下谈话进行录音的猜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专家分析，川普总统较早前发出推文是想向中方减压。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美中之间的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结束。尽管双方都表示对话富有成果，但是有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认为，川普总统在对话前发出的中国至少在北韩问题上努力的推文，减少了美国能够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使得到这一次对话看起来有啲虎头蛇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的官员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半日的会谈后，结束了这一次外交与安全对话。美方主持这次对话的国务卿蒂勒森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对话结束后共同会见媒体。蒂勒森在发布会上表示，双方进行富有成果的会谈，这些对话为美中双方将在今后40年如何进行接触与共存提供了机会。国防部长马蒂斯亦是试图从比较积极的一面来看待这次对话，他说在这次对话中，对双方能够建立一个互利的未来获得了一弊。马蒂斯表示，他致力于改善两军的防务关系，使他继续成为美中总体关系中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两国可以亦能够进行互利合作。他说美中两国一定会发生竞争，但是冲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中方在对话后发表的新闻稿的最后表示，双方认为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不过曾经担任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对这次对话有不同的解读。包道格说，从一些小事上来看，这次对话看起来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事。大家看到他们没有系统地发布有关对话的结果的声明，只是简短地提到他们关切的各种问题。除了双方都表示要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外，他们更多的是展述各自立场，而不是代表双方达成的一致。美国官员私下表示，在美方最为关切的北韩问题上，他们本来期待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 但是在对话中他们意识到中国根本没有在北韩问题上帮美国的意愿，这个使到他们很失望。蒂勒森在声明中没有提到中方在北韩问题上做了什么承诺，只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美国和中国的公司不应该为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北韩实体做生意。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后多次表示，中国采取切实行动对北韩施压。在双方进行对话的前一日，由于被北韩当日关押的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在昏迷状态被释放回美国后没几耐死亡，川普发推文说他非常感谢习主席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给予帮助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成效，不过至少他知道中国尽了力。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认为川普的这个推文令他感到困惑。包道格说，当川普发推说中国因为试图对北韩而得分时，他相当于事先发出信号，使到这次会谈中潜在的紧张至少在目前消失。这位长期关注美中关系并担任过美国驻台湾的非官方大使的专家说，他现在根本搞不清楚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底线究竟是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方八面而来的压迫。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外交、政治及军事压力，不单止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亦都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必须以军售或者其他的方式为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表演实力的作为，不单止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以及两栖能力，亦都令到周边国家倍感压力。在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当中，前美国的防暴官员以及军事安全专家都提及，巴拿马和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亦都令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邦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史蒂芬布莱恩，他说台湾现有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是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没办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者升级，因此在短期之内没办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之下，台湾推动潜艇自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到建造潜艇，问题是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譬如设计武器系统或者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且减少风险。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布莱恩说，台湾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够完成制造，那些将会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够得到帮助，这样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他认为唯一能够帮忙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其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都是美国。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符合彼此的利益，但是美国必须展现出美国的领导力。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亦都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的封锁，美军就可以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此外，马明汉亦都对巴拿马和台湾断交这件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作出反应。他又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的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You know, I think there are a variety of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take here to respond.
马明汉说，他认为美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来到表示美国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这些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没有行动，但如果能够宣布对台军售，那些是最好的做法。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 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没办法有所进展，那么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制造潜艇的项目，那些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达美国的不快以及大家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其他的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者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去到台湾访问等等。不过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和其他的问题挂钩，他又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面的需要，不要涉及其他政治的议题，否则将会落入中国切香肠式的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譬如以北韩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南韩与中国星期二6月20号去北京恢复翻中断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外交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正同南韩久前履行慰安妇问题协议与否的日本冷眼看待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政权开始摸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多个日本主流传媒发自北京的报道称，中国副外长张业瑞和南韩第一副外长林胜南率领各自团队的对话中讨论了北韩问题。南韩说为了接近北韩完全放弃开发核武器的目标，需要通过活用制裁和对话等所有手段分阶段包容的推进。中方回答说解决北韩问题需要中国和南韩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协议，暗示南韩撤除萨德导弹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前提条件。对话之中，双方一致同意改善围绕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的纠纷下恶化了的两国关系。事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林胜南会谈中亦都说，中国一贯重视中韩关系发展，希望南韩尽快和中国一起解决问题，改善和发展两国的关系。日本媒体称，虽然双方都希望改善关系，但是中方在萨德导弹问题上更进一步的迫使南韩做出政治决断。中方指限制两国关系的障碍现在仍未能排除。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复杂，双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沟通，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关系安定并恢复健全轨道。而南韩称总统文在寅就任以来更加重视韩中关系，并有意构筑实质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南韩亦都要继续要求中方解除报复南韩的各种举措，最终双方意见平衡，未找到妥协点。虽然是这样，关注中韩关系动向的日本传媒都将这一次中韩对话视为文在寅政权摸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起步。日本经济新闻说，杨洁篪亦都表明了中方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产经新闻指出，中国期待能够迫使文在寅政权撤除萨德导弹。
2015年出版《终于留意到三面楚歌的南韩》一书的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凌志高史形容文在寅现在处于对北韩、对美国、对中国、对日本和对俄罗斯外交都不和谐的五面楚歌困境。他认为前南韩总统朴槿惠借同中美的关系敲打北韩，日本的脚踏两船外交至少在萨德导弹问题上显著失败。文在寅反美政权尽管批判朴槿惠政权，但是依然是脚踏两船的外交。现在称要同美国、中国和谐，与日本改善关系，与北韩融和。凌志指出，北韩核危机谈判六国中，南韩虽然不想将俄罗斯列入周边包围网，但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联手阻吓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南韩面临着五面楚歌。
凌志说，文在寅是继续前总统卢武铉路线的反美左派政权，美国很警惕，所以增加对南韩的压力。中国看透南韩左派政权和美国关系势必不良，知道此时威胁的效果大，对南韩更趋严厉，已经迫使文在寅政权在萨德问题上大幅让步。5月19日，南韩特使李海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 将朴槿惠解释杀得导弹不是危害中国改为理解中国的忧虑。令智指出，南韩国内从中国邀请南韩出席5月14号开幕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和习近平会见南韩方代表等动向来看，以为在华韩企即将走出困境。乐天等投资中国的企业股5月17号大幅上涨，但是结果是5月19号习近平对李海赞提出完全撤除萨德导弹的进一步要求。文在寅竞选期曾经扬言推翻日韩达成的慰安妇问题不可逆转的协议，重新谈判，但当选后日本留意到文在寅态度微妙改变。5月中旬，文在寅向中美派遣特使时，亦都向日本派遣了特使文喜尚。南韩执政党国会议员文喜尚传达了文在寅要求日本再向慰安妇问题道歉的理由是，南韩国民大多数情绪上不能够接受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但是他结束访日前在东京说，两国达成了以面向未来的智慧克服慰安妇问题纠纷的共识，没提再道歉或者重新谈判要求。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相岸田文雄先后与文喜尚会谈时都没有回应文喜尚。外务省还说，岸田反过来敦促南韩希望包括日韩协议在内，适当地处理两国关系。令智认为，南韩如果撕毁日韩签署的慰安妇问题协议这一种国际性条约，只会在国际上自毁信誉，所以日本完全可无视南韩要求，并不会有任何困扰。6月21号，新上任的南韩外长康京和首次与岸田通电话，主要讨论针对北韩的两国合作与美国的三国同盟加强合作，双方亦都同意推进和发展两国关系。岸田敦促康京和适当处理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两国关系，并希望在日中韩三国东京峰会期间实现日韩外长会谈。同一日，文在寅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表示希望日本对慰安妇问题正式谢罪。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对此说，日韩签署慰安妇问题协议时，日本已经表示由衷道歉。对于中韩改善关系的动作，日本执政公明党代表山口拿津南透露，安倍曾经对南韩表示欢迎，称这个对地区和平安定有利，亦都有利于解决北韩问题。
日本已经看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罔顾文在寅对南韩融和的主张，北韩每一次试射导弹和与核试验都是极大地讽刺文在寅针对北韩的融和政策。近日北韩又再出现新的核试验动向。凌智说，当全世界都呼吁北韩放弃核武器的时候，文在寅提出和北韩对话的融和政策，文在寅政权的诞生对北韩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露。文在寅外交已经受制于北韩，但如果北韩停止试射导弹与核试验，日本舆论广泛相信文在寅会进一步倒向中国，中国迫使南韩撤除萨德导弹的动作亦都会更加强硬。
这一次的中韩战略对话，南韩没有在中方要求完全撤除萨德导弹的问题上继续让步。多个日本主流传媒引述南韩联合通讯社的分析说，基于民主国家共有的人权价值观，南韩亦都没有办法无视与中国恢复战略对话前夕北韩释放的美国人雅姆比尔死亡的事件。文在寅接受美国 CBS 的采访中，亦都批评北韩是非常不理性、不合理的国家。南韩联合通讯社还指出，文在寅预定6月底访美的日程亦都牵制了中韩战略对话。不少日本舆论认为，北韩不断试射导弹，核试验的威胁下，文在寅只有靠拢美国并联合日本来防范北韩。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朴槿惠政权后期结束与中国的蜜月关系，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南韩的国家安全没办法期待中国，只能够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和日本协助。北韩挑衅越大，这个认识越深刻。现在文在寅政权可能正感受着同样的认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话，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应对唐纳德川普主政的华盛顿时候，他们亦都在寻求聘用新的公关公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话，消息人士表示，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有意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做公关。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网站显示，他们的客户遍布五大洲，包括政府机构、世界五百强、家族办公室以及非政府组织，涉及领域包括政治事务、贸易、金融、教育和文化艺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有人看到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代表在最近几个星期进出中国大使馆。报道说，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一位合伙人麦克霍兹曼曾经在万博宣委国际公关公司工作，负责过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全球公关活动。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说，霍兹曼上个月底曾经在美国中国总商会的一个活动上说，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美国媒体对中国企业的好奇心，积极应对媒体，做品牌建设。美国司法部的公开资料显示，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为总部在香港、董建华任主席的中美交流基金会做推广活动，包括联系美国的大学和智库，安排媒体采访以及支持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外，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还为厄瓜多尔驻美国大使馆和智利外交部做过公关咨询。在美国，美国公关公司为外国政府和机构游说或公关并不罕见，但是美国法律要求这些公司披露相关信息。根据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美国境内为外国政府和机构进行公关和游说的团体必须向司法部登记并提交半年度报告，详述为外国机构公关的内容以及因此获得的报酬。美国司法部每半年会向国会提交一份哪些美国机构为哪些国家游说和公关的报告，不过司法部的报告往往在时间上慢一年。最新公布的报告是截止到2016年6月30号的情况，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美国司法部网站上查询到。美国之音综合这些资料发现，美国公关公司自2014年起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提供服务。美国公关公司在2013年12月24号和中国大使馆签订的合同显示，美国公关公司的服务咨询内容为公共关系、媒体培训、调查和民意调查、广告、社交媒体沟通战略和落实、危机规划、活动规划和管理以及声誉以及搜索查询管理，费用为每个月$2.52万。双方在2015年2月13号合同到期后继续续约，最新合同的有效期到2017年2月13号。2016年与中国驻美使馆有合作关系的还有 Squire Patton Bob LLP 律师事务所和由前美国驻冰岛大使担任主席的罗格奇传媒集团，前者为中国使馆提供美国国会事务方面的咨询，包括国防授权法案和有关美台、美港关系、南中国海、人权、西藏和人权等方面的议题。后者曾经在2015年1月21号安排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与国会议员会面，会见的目的是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年9月访美的事宜。从公开的资料来看，罗格奇传媒集团之后与中国使馆仍有合作关系，但是没有再进行其他的活动。Squire Patton Blocks LLP 的前身是 Patton Blocks LLP， 从2005年开始与中国驻美使馆有数次的合作关系。Squire Patton Blocks LLP 和中国大使馆最近的一次合同的有效期是2015年7月11号至2016年7月10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中国驻美使馆这一次的公关公司招标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目前还未有一家公司胜出。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对是否有意为中国驻美使馆提供咨询服务一事不予置评。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副总裁科林哈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此刻不予置评， 到截稿为止，中国驻美大使馆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请求。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香港或者任命亲中的教育局副局长，有超过1000人联署反对。南韩游客开始制裁中国，转移旅游日本。巴基斯坦汽车炸弹爆炸，11个人死，20个人伤。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有关报道，香港下届教育局副局长人选可能是由亲中的教育者联会副主席蔡若莲出任。这个消息引起香港教育界和民众的普遍关注，网上联署反对蔡若莲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反对他就任教育局副局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来自教联会，这个是一个传统上亲共的组织。2012年，教联会管辖下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曾经出版一份《中国模式国情专》专题手册的教材，当中形容中国执政集团进步、无私与团结，又指他们的官员任用制度是社会科学的理想型，引起极大争议。政府随后停止拨款，这个中心关闭。另外，蔡若莲在2016年立法会教育界选举当中落败，他的得票是不足三成，外界随之质疑他的能力和政治的取向能否得到教育界的大多数支援。而另一方面，香港也有部分媒体为蔡若莲抱不平。网络媒体香港零一发表社论，表示蔡若莲遭到反对只是因为她是建制派。社论当中谈到，她在2016年表示校内课堂不会回避讨论六四，并且说反对校内宣扬港独思想，但是不反对学生离城讨论。在中国和南韩的关系，由于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入韩的问题紧张之后，不单止是中国政府是制裁南韩，限制本国游客到南韩的旅游，南韩游客都开始制裁中国，转移前往日本旅游。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南韩访问日本的人数今年五月比去年同期增加85%，达到将近560,000人。据南韩一家的旅游社公布的数字，南韩访问中国的人数就暴跌42%。该旅游社的一名经理说，由于萨德的问题，南韩游客最喜欢去的国家由中国变为日本。南韩同意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中国担心自己的军事打击能力受到削弱，对南韩进行报复，禁止中国旅游团前往南韩。南韩游客抵制中国，看来是对中国报复行动的反击。巴基斯坦城市灰大发生大威力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1人是丧生，大约20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星期五早上一架汽车里面的爆炸物被遥控引爆，当时这架车停在省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附近。情报消息来源透露，四名军人在这次袭击事件当中受伤，还没有任何人出面承认是攻击的策划和发动者，但卑鲁之省政府的发言人就指责邻国印度对此负责。灰达是巴基斯坦卑鲁之省省会，多年来一直是分离主义反叛武装活动的地方，在过去几年间，当地的什叶派居民亦都成为袭击的对象。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核心深海港口瓜达尔亦都位于卑鲁之省，这个经济走廊包括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能源的项目，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伊拉克将领说，伊斯兰国炸毁摩苏尔的地标性建筑鲁里大清真寺，意味着伊斯兰国对摩苏尔的控制即将终结。在摩苏尔的士兵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想在伊拉克和盟军取得摩苏尔胜利前炸毁大清真寺。伊拉克部队继续努力将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从他们在摩苏尔的最后据点清除出去。伊斯兰国亚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提出自己的讲法，指责美国飞机摧毁了鲁里大清真寺，但美国和盟军的官员迅速对伊斯兰国的讲法予以驳斥。目前仲在世的两名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当中的一个人否认他和该组织进行的大屠杀有任何的关联。红色高棉的前主席乔森潘星期五在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上发表了他的最后的陈述。85岁的乔森潘被指控犯有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乔森潘说他坚决反对谋杀这个字眼，他说柬埔寨种族灭绝屠杀的讲法是越南为入侵柬埔寨而编造的藉口。 90岁嘅农谢面临同乔新潘同样嘅指控，但由于健康原因，星期五冇出庭。通过指纹、虹膜或者系面貌识别身份嘅技术逐渐普遍，洛杉矶同埋明尼阿波利斯机场本星期开始试行方便旅客安检嘅新科技。从洛杉矶机场出发嘅旅客接受安检嘅程式，可以利用指纹或者系虹膜扫描，迅速确认身份，从而缩短通行嘅时间。这个服务系总部设喺纽约嘅一间嘅身份识别公司提供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黑客企图渗透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特工人员去年企图入侵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逞。有关官员星期三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显示，州选务官员和联邦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双方合作被认为是对维护未来选举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2个州公开承认他的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的袭击。联邦官员在星期三的国会听证会上面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We have evidence of 21 states or election-related systems in 21 states that were targeted.
国土安全部官员负责网络安全问题的代理次长邦办珍奈特曼弗拉话，他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北卡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阿尔伯就问话，不过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是不是呢？曼弗拉就说是的。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者是有多少个州的选民登记等等的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沃勒说，
I do not believe our country is made safer by holding this information back from the American public.
沃勒说，他并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到美国这个国家更加安全，他并没有兴趣被任何州感到难堪。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要谨慎。
I lay awake at night worrying about public confidence in our election systems. The worst thing that we can do is make people think that their vote doesn't count.
印第安纳州的州务卿康尼·卢森说，令到他夜晚睡不着觉的担心就是公众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信心。大家可以做的最差的事就是令大众认为他们投的票不计数。前奥巴马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威胁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意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We saw a progression of scanning and probing activities around voter registration.
约翰森说，大家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些令到他感到担心，所以他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奥巴马政府将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的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This autonomy serves as a check on the capabilities of nefarious actors.
卢森州务卿说，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是一种制约。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之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了警告。
And in every single case, we found ways for attackers to sabotage machines and to steal votes.
墨西根大学的阿历克斯·哈尔德曼说，在每一次的案例当中，大家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国会山的报道。
俄中两国大力推动红色旅游，并将采取更多措施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但分析人士说，红色旅游只是吸引到中国人有兴趣，其中所展示的很多东西在俄罗斯都被人唾弃，很难说能够有未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蒙古负责旅游的主管官员5月22号在乌兰乌德结束了三方会谈。俄罗斯旅游处处长萨福洛夫说，去年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比前年增长 15%， 到中国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增长幅度达到 30%。 今次的会议讨论了三国跨境旅游发展，计划将会今年10月开通北京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到乌兰乌德的定期旅游列车。乌兰乌德位于贝尔加湖畔，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交恶之后，去俄罗斯旅游的西方国家游客一直减少。在外国游客当中，中国游客数量最近几年一直排名第一。鼓励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亦成为中国加强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这个背景之下，两国官方加紧了推动所谓的红色旅游。不久之前，在中国贵州的遵义特别举行了有两国官员和旅游界人士参加的红色旅游会议。部分俄罗斯旅游官员在会上说，去年有100万中国游客去俄罗斯，中国接待的俄罗斯游客数量达到170万人。计划在今年7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以及10月革命百年纪念日之际，俄罗斯将会专门针对中国游客推出7条红色旅游线路，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西伯利亚和邻近芬兰的卡雷利亚等地。其中的三条旅游路线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访问苏联有关。一名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官员说，红色旅游将会成为两国共同实施的目标。中国日报最近刚刚报道，为促进和俄罗斯红色旅游交流，中国国家旅游局将会组织有1000人参加，分时段和分线路去俄罗斯自驾车红色旅游活动。这个活动将会在6月28号在湖南和陕西两地启动，8月到9月还有另外两个自驾车车队前往俄罗斯。报道说，中国国家旅游局7月5号还将会在莫斯科举行自驾车旅游发车仪式，车队将会沿着莫斯科到喀山、莫斯科到乌里扬洛夫斯克、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三条线路参观游览列宁墓、列宁故居，由中国出钱出力在莫斯科郊外修复的中共六大纪念馆以及列宁的母校等地。7月5号将会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列宁的家乡乌里扬洛夫斯克以及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所在地喀山正成为红色旅游当中中国游客朝拜的中心。俄罗斯旅游部门正在考虑未来开通分别从这两个城市到中国的直飞旅游航班。列宁因为当年参与反政府示威活动，在喀山大学被迫中途退学。现在的喀山大学校长曾经表示过，如果列宁当年完成学业的话，十月革命或者没可能爆发。以生产军用运输机和汽车闻名的乌里扬洛夫斯克是俄罗斯的重工业基地，当地的环境污糟，秋季雨雪季节街道上集满污泥，当地亦是俄罗斯共产党左翼势力的重要支持基地。1969年苏联和中国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为了纪念冲突当中丧生的苏联士兵，乌里扬洛夫斯克曾经将当地一个区以珍宝岛的俄文名字命名。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很多欧美旅客都愿意看到俄罗斯的芭蕾舞和歌剧，想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作为俄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正教，因此他们更加愿意去俄罗斯的剧院、博物馆、东正教堂以及俄罗斯欧洲地区的部分古城参观。这些古城的历史比莫斯科更耐，因为这样能够帮助了解俄罗斯民族崛起的历史。尼科里斯基说，红色旅游未必能够有未来，因为红色旅游不单止不能够令人了解到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精华，俄罗斯在红色旅游当中向中国游客所展示的很多事物，对俄罗斯人和其他游客来讲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俄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因为要单系睇列宁雕像嘅话，并冇任何意义，亦唔能够吸引好多人。佢话知道喺乌兰乌德有一个巨大嘅列宁头像，或者能够引起游客嘅啲兴趣。但系全俄罗斯仲有一个咁嘅景点，伏尔加格勒巨大嘅祖国母亲雕像，其实睇一次就足够啦。尼科里斯基话：，列宁从事反政府活动嘅时候，喺圣彼得堡曾经住过一啲较寒酸嘅公寓住宅，但系入去睇咗10分钟就可以够啦。佢话列宁嘅好大一部分人生都喺国外流亡度过，喺瑞士、苏黎世等地，列宁留低嘅痕迹可能比俄罗斯仲多。尼科里斯基话：，斯大林雕像喺俄罗斯几乎全部被捣毁。如果中国游客想在红色旅游项目当中参观与斯大林有关的事物，可能需要重新恢复，但这样做将会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对，因为很多人仍然将斯大林称作为暴君。他说稍微受过前苏联教育的俄罗斯人当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亦没有好感，他们不单止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等同，更加认为毛泽东背信弃义，拎了苏联大笔援助之后又攻击苏联。一名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在红色旅游方面，有关毛泽东的部分俄罗斯非常谨慎，因为害怕吹捧毛泽东会被人指责歌颂斯大林，所以在涉及到莫斯科郊外中共六大纪念馆问题的时候，俄罗斯比较低调。但毛泽东的后人今年春季曾经访问过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克里米亚。访问克里米亚的时候，毛泽东的后人因为支持俄罗斯吞并行动而被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中俄两国推动红色旅游亦正值今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十月革命在俄罗斯更多被称为十月政变，布尔什维克亦被不少人称为恐怖分子。好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都认为，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和特洛茨基为了暂夺政权杀人如麻，是不惜动用任何手段。斯大林掌权之后发起清洗行动，特洛茨基和列宁周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都无法幸免。俄中两国推动红色旅游，目前单是只是针对中国游客，两国官员并未提到吸引俄罗斯游客参加中国境内的红色旅游项目。多次到过中国的尼科里斯基说，他们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感兴趣的是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俄罗斯人为此着迷。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中共当年打游击的一些地方，俄罗斯人对此并没有兴趣。如果中国企图吸引俄罗斯人加入这些中国境内的红色旅游项目的话，只会引起外界的嘲笑。俄罗斯旅游官员承认，单靠红色旅游无法卖钱，亦应该要向中国游客推广其他旅游产品。公布最近报道，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俄罗斯奢侈品的主要买家，卢布贬值之后，在俄罗斯购买世界名牌商品，令到中国游客有利可图。中国游客已经成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部分高档精品商店的主要客源。在俄罗斯的主要招聘网站上，亦经常出现这些商店招聘会讲中文的店员的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和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之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通知一出，新浪微博和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都是借由秒拍和一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而中国政府此前亦利用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传播途径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亦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星齐发》、 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以及一切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现在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
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可能管得不会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明白，但是他们开始明白之后，只会管得越来越严。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用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
温云超说，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控，如果不是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字监控或者语音转文字的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刊载传播范围，这个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凌昌州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此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
凌昌州说，现在扩展到负面言论，什么叫做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抨击独裁专制，抨击管制，抨击倒退，在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负面言论。可以提出从负面的新闻到负面，大陆的言论控制又缩紧，这个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两星期前，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娱乐化受到当局的注意。
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
温文超说，所谓通俗低俗的普通八卦微信公众号亦很难完全避免涉足一些时政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捕的新闻的时候，那个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他太太背景又是怎样，所以说完全想回避时政新闻很难做得到。所以对当局来说，与其理一下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他们还不如在19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入控，避免任何所谓不良信息干扰他们会议的召开。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的强硬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自就任以来接连不断受到起诉，他面临的指控之一是未能够将总统职位和商业利益分开，从而违反了宪法薪酬条款。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历史上极少使用的条款现在被某些人搬出来，完全是出于反对川普的政治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众所周知，川普在就任总统之前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帝国，并创造了巨额财富。在他就任总统后，这些财富却给他带来法律上的麻烦。反对他的人士一再要求他切割公职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系，甚至以违反宪法薪酬条款为由，到法庭上指控他在任内通过自己的生意接受了外国政府的付款和礼物。6月14号，近200名国会民主党议员通过华盛顿市非营利机构宪法问责中心起诉了川普。诉状称，虽然川普将他的房地产帝国和其他的资产交了给两个成年的仔管理，但是他没有接受将其资产出售以避免利益冲突的建议。通过与外国政府进行交易并求的庞大资产带给他经济利益。6月12号，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民主党籍司法部长联手起诉川普。诉状称，川普保留公司所有权和参与公司事务， 无论这些的利益是否影响总统的决策或者改变其内外政策，无论他所做的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还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或者是公饱私囊，这些的不确定性都将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持久的伤害。1月12日，非营利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伦理在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川普，指控他持续的商业行为违反了宪法薪酬条款。该组织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宗诉讼的目的是请求联邦法官下令切断川普与各种商业之间的联系，包括他的众多酒店。这份声明声称，这些酒店从外国势力收取了金钱。上述三宗诉讼均涉及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的薪酬条款，又称外国薪酬条款。该条款说，凡是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薪俸或者有责任之职务者，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者外国的任何礼物、薪酬、职务或者爵位。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克希克。
Influenc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one way they could do so is through giving gifts to offic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克希克说，当时公众存在一种的恐惧，那个就是外国政府会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官员，而他们使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向他们赠送礼物或者与之有生意往来，从而使这些官员有利可图。因此薪酬条款被写入美国宪法，是为了避免这一类的事情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条款是一个反贿赂法，但是这个条款不是绝对的，如果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就可以收取薪酬。由于美国法庭对薪酬的定义尚无定论，历史上引用和实施这个条款的情况极为罕见。有人说薪酬仅指礼物，亦都有人说商业交易利润亦都包括在内，仲有人说它包括基于年金或者是担任公职之前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合同所继续收取的付款。正因为是这样，反对川普的人试图通过诉讼以确定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受到薪酬条款的禁止，换言之他的做法是否违宪。诉讼资格是指提起诉讼的法律权利，他需要起诉方证明他个人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或者是伤害，或者如果不解决某一个特定错误，就会受到如此侵犯或伤害。华盛顿公民责任与伦理代理了上述三宗诉讼的后两宗诉讼。该组织创始人前美国驻捷克大使洛尔曼艾森认为，提出起诉的三方均因为川普收取薪酬的行为受到伤害，完全有理由到法庭提起诉讼。
Our injury is instead of doing our usual work, we have to fight for the Constitution. We ha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of these foreign government payments.
艾森话，佢哋受到嘅伤害系除咗从事日常工作外，佢哋不得不为咗捍卫宪法而应对外国政府付款嘅问题。马里兰州同华盛顿市受到嘅伤害系佢哋签订咗宪法呢个合同。总统承诺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现金和好处，也就是所谓的薪酬，但是他违反了这个宪法合同。国会议员受到伤害的是由于川普总统拒绝透露自己得到什么现金和好处，使他们没办法进行投票。宪法给予他们批准或者否决薪酬的权力，川普总统闭口不谈，阻碍了他们的工作。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尤金·孔多罗维奇指出，川普并不是就任总统后唯一保留自己商业利益的人。以乔治·华盛顿为例，他在就任总统后依然直接参与自己的农场和生意管理。相比之下，川普要好得多。他在就任总统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将自己资产放入信托基金，交由两个仔管理。孔多罗维奇指出，这些诉讼的提出是出于反对川普的政治目的。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